1944，民国33年10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蒋主席说，我们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作战的实力。从此，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便在敌前敌后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到了民国34年，知识青年从军的人数已超过12万人，后来编成了9个师。我们可以从陈布雷给他侄儿的一封信中看出当时大家响应此一运动的心情。他写道，你是我家第一个请兵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在近代史上，中国青年从未让他们的国家失望过，但是在当时，面对希望与拥抱胜利，其间却还有一段极为艰辛的路要走。1944年10月25日，华府正式召回史迪威。31日，魏德迈在重庆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务，而结束了2年7个多月中美之间因史迪威而起的低迷与紧张的关系。而这2年多正是中国抗日进入后期作战的关键时刻。魏德迈到任后，很快的便和国民政府建立了正常与和谐的关系。在事后公开的魏德迈报告中提到了他当时在重庆的个人感受。他说，我发现国民政府的刚毅与坚忍的抗战精神是惊人的，这和史迪威以及他的记者朋友所描述的中国不愿作战的报道大异其趣。法国人在德军发动攻势后6个星期就覆亡了，而中国时至1944年却仍在苦撑，此去日本发动战争已经7个年头了。中国的悲剧是1941年以前，在没有外援的状况之下艰苦阻击日军而投入了太大的牺牲，但这一点美国人并不了解。到珍珠港事变，美国人注意到中国的局势时，当时中国已精疲力尽，无法像头几年那样坚强地作战了。魏德迈更深一层观察到，蒋主席一直都在4个战场上作战：一，和正面的敌人日本作战；二，和以中共为代表的苏联作战；三，和以军阀及若干半独立省份文武官所代表的离心势力作战；四，和西方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作战。魏德迈认为，中国的唯一朋友美国，大多数人并不重视蒋主席所面临的难题，他们只是想着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担负起积极的责任，而不顾这个国家在战后的命运将如何。从一个外国人眼里来看当时中国的处境，魏德迈这番话可谓平实中肯，但事实上我们的情况要比魏德迈之所见更为恶劣。后人很难想象一个落后、贫穷、分裂的国家，在历经7年彻底破坏、死亡、饥饿和恐惧的煎熬以后，一般老百姓的心态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农村，有些地区除了向国民政府纳粮外，还要面对中共、敌卫、土匪的强征暴敛，一旦天旱，更是苦不堪言，欲哭无泪了。在城镇，由于通货膨胀，钞票如同废纸，老百姓不知道该信任什么才好。接踵于经济的崩溃，跟着来的便是道德社会的解体。这种环境正好是共产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也为中共的扩张与壮大留下了宽广的空间。但承担此一恶果的却是苦撑8年力却强敌的国民政府。 话说1943年，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随即到了伊朗和史达林进行德黑兰会议。11月28日，史达林和罗斯福初次会晤，开头第一句话便说，中国人对日军作战非常坏，这是因为领导阶层的错误。在国际上，苏联不断扯国民政府的腿，本不足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怂恿中共在国内战场扩大对国军的攻击，也属有形的叛乱。但更狠毒的，则是渗透西方世界，进而左右美国政府高层对华政策方向。像马歇尔、史汀生、罗斯福，都深受第三国际国民党并不积极抗日，他们争取外援的目的在于对付中共的宣传影响。因此，在租借法案之下的援华物资，我们无法充分利用。2亿美元的黄金采购案被耍了乌龙，以致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希望落空。延安充分掌握了美国政府中这股左倾的隐形力量，并利用史迪威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唆使他把存在印度的美元物资去装备中共部队。天亮之前，政府处境之困厄是难以言喻的。民国32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重庆，是年双十节，蒋中正继任主席。从此，他双肩挑起了军政大权，挑起军事失利的责任，也承担了全民疾苦的叹息。民国33年春，当日军在河南发动一号作战时，连中国之友陈纳德都忧心忡忡地感受到中国快撑不下去了的沉重压力。33年底，桂柳沦陷，日记窜入了贵州，桂德迈建议委员长，国府应有再度迁都的打算。但蒋中正的回答是，我绝对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其性格之坚韧，态度之坚决，令魏德迈为之动容。11月底，汤恩伯率部千里急行军，星夜驰援贵州。这位当年在淞沪之役中坚守闸北、寸土未失的孙元良一马当先，杀进八寨，夺回独山，阻挡住了抗日8年以来敌人最为深入的一次攻击。事后蒋中正说，自三河、独山及都匀之姬家桥相继陷入敌手，战况危急，西南各省人心动摇，8年来抗战之险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幸于信心坚定，将士用命，足将各地相继克复，使进入前进之敌全部击退，而战局亦赖以转危为安，此则殊卒引为刺猬者也。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发生了多次革命与战乱，中国人在这纷扰之中将走向何方？中原大地，世纪回眸，醒思历史，重铸华人之光。
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承认，因为他没有领导过，他没有看过战，用50年的谎言所垒成的大坝，自己认识的小船，向这个谎言所砌的大坝冲过去。
在日军一号作战长驱直入的声势之下，魏德迈深深感受到蒋中正在中国战场上所承受的重重压力。33年底，他在英国极力反对之下，从缅甸强行调回2个精装师，以拱卫西南。这2个师一为第14师， 于12月5日从驼峰空运返国，第22师也于年底回到了昆明。这两个师的回防固然对空师的西南防务有所注意，但更重要的是稳定了民心与士气，这对当时岌岌可危的西南局势提供了相当鼓舞的作用。不过在缅北的远征军并没有因为抽调兵力回国而受到影响，战志昂扬的38师于12月15日攻下了巴莫，接着往南推进，元月15日光复南坎，元月27日新义军完全占领芒市，和云南来的远征军第9师、36师、88师会师。3月底我军攻下腊戌，滇缅路北段完全打通了。从民国32年10月我军发动攻势以来，在完全不熟悉的恶劣环境中转战了17个月，收复缅北失土24000余平方公里，击溃日军最强悍的森林战斗劲旅第18师团和56师团。换上新装备的新军战士回忆当时的作战情况说，
我们的炮打日本呢、整个一个城啊打得很厉害，那个炮啊听不见扑隆扑隆响了，就是嗡。我们有几百门炮围住那一个城大，
这个远征军在那边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了，在那边外国人看到中国兵了，顶好顶好。
由此足可证明，国军不是不能打，只是没得打。中国军队倘能配备最起码的重火器，便可以和任何强敌相抗衡。遗憾的是，抗战7年多来，我们一直无缘和这些利器结合，以致丧失了无数可贵的生命。在远征缅北国军纷纷内调的同时，魏德迈一方面也派出第14航空队从西北空运部队增援滇、黔、川各省的防务，一时间大西南的局面稳定了。国军在喘过一口气的空隙中掌握时间，加强编整训练，准备全面反击。1945民国34年元月，中印公路通车，美元物资总算可以以比较大的运输量运到昆明了。苍白贫瘠、长久失血的中国至此总算取得了起码的几样，虽然这已是战争末期的事，但迟来的援助仍然带给中国绝处逢生的契机。抗战后期，来华协助作战的美军已达63000余人，其中大多数为空军以及其地勤人员。我国在此期间投入了50余万民工新建机场，使美国空军有了可用武之地。虽然大量美军进驻和日夜赶修机场的支出带给我们经济上的诸多困扰，但盟军终于民国33年夺回了轮失已久的制空权，这对日军而言是极为不利的一项逆转。根据统计，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8月，盟军利用中国大陆各地机场，以长城重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飞机高达17500余架次，投掷各式炸弹共7万吨。日本方面做过统计，单就东京一地而言，挨炸的弹药吨数约为当年日机轰炸重庆的23倍。这个时候他们终于轮到备尝空袭的残害与惊慌的痛苦了。为了摧毁美军的空军基地，日军只好发动了豫西鄂北和湘西的两次会战。豫西鄂北之战始于民国34年3月，日军的目的是要摧毁我空军老河口机场。老河口虽然一度陷敌，但五战区守军将士用命，于4月5日大举反攻，逼得5个师团的日军且战且退，攻势完全瓦解。民国34年4月，冈村宁次升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之后， 就一直想要实现他的四川攻略计划。他选择从湖南入川的路线，走这条路首先要攻占并将消灭我国空军芷江基地。冈村以六个师团的兵力于4月9日开始发动攻击，但一切都比他想象中来的困难。在前后两个月的战斗过程中，冈村不但毫无所获，而且伤痕累累，铩羽而归。这一战事实上为日军在华的攻击作战画下了句点。在这两次战役中，国军得能坚守城池，屹立不败，主要因素之一是空军的再生与制空权的掌握。
我们空军第五大队是不是支援这个陆军作战？
用对空布板，就是用白的布板标示，即标示我们敌线位置，即标示敌线位置，就是飞机，我们的飞机不要误炸了，我们在这里，前面就是敌人。
那个是我们把飞行员派到前线去，带着这个通信装备来指挥我们这个空中的飞机来打，那个打的每一个都真是每一枪都每一个炸弹都有效，所以把日本打退了。
湘西会战这次正式的是个胜仗。
从德黑兰会议开始，史达林就一直以苏联出兵远东向日本施压作为跟美英谈判的筹码。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柏林指日可下。美英为了紧速了结对日战争，曾数度促请老鄂实现诺言，但史达林还是一昧吊胃口。直到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达开会，史达林才亮出底牌，要求英美支持外蒙独立，承认苏联在大连、旅顺以及南满铁路所享有的一切权益。苏联的野心至此暴露无遗，但罗斯福与丘吉尔为了寻求战争快速结束，竟然答应史达林的要求，背地出卖了他们的盟友中华民国。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病逝，杜鲁门上台。7月，美英苏三国又在德国的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成功地试爆了人类史上第一颗原子弹。美国陆军部随即将这个消息向波茨坦的杜鲁门报告，但杜鲁门仍倾向促使苏联出兵。7月26日，由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联合数名发表对外的最后通牒《波茨坦宣言》，其主要内容大意如下：日本独武之威权永久铲除。2、盟军占领日本直至新秩序成立。3、日本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4、日本军队无条件解除武装。5、严惩战犯。6、战后仍允许维持经济工业之生产。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的同时，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也一帆风顺，势如破竹。这一年2月，美军攻陷马尼拉，登陆硫磺岛，6月杀到了冲绳。此时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不得不缩小防区了。他们的第一个步骤是从广西撤守向武汉地区集中。 当国军发现日军阵脚松动的同时，便逐步展开全面反攻的计划。蒋主席命何应钦指挥第二及第三方面军从广西发动攻势，这一路在宜山、柳州、惠民都有激烈的战斗，日军显然已成强弩之末。广西东北端的全线于八月九日为我军第二十六军收复，前此三天，也就是1945年八月六日早晨8:15，美国投下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这颗被名为胖男孩的炸弹威力约当20000吨 TNT， 事后统计广岛在这次的灾难中死伤为20万1000余人。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又投向了长崎。就在这一天，史达林终于适时嘎上了一脚，正式对日宣战了。老史这一手事实上对整个战局并无影响，只是为不久后日本的投降到底是屈原还是苏武平添一点小小的混淆而已。东京八月九日中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地下室召开，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会议决定，宣布投降。虽然陆相阿南惟几和一些激进派军人仍然坚决主战，但八月十四日夜里10点，裕仁还是在终战诏书上用了印。虽然在战争中，日本人民同样受尽了痛苦煎熬，但当他们于1945年八月十五日中午亲耳听到裕仁的终战诏书的广播时，仍然忍不住热泪满眶，匍匐跪倒在二重桥上。同一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在重庆向国内外全体中国人发表了胜利广播。
全国人民同胞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们，今天我们经历了心里既然经过强权的心理，终于达到了他最后的心理。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对中国人、对日本人都是终生难忘、惊愕不已的一天。
起初我们不相信，晚上说是日本投降了，说哪里有这回事？小造人。
放鞭炮，之前的放鞭炮，啪呀放一通也放鞭炮，我就睡不着觉了嘛，就起来坐着院子听，我怎么今天说什么叫放鞭炮，什么节气啊？他们就过路的人到外面那个坐。那个猪泥巴外边有一条路走着，他说呀，日本无条件的投降啊！哎呀，我听到这个高兴呐、
刚刚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这个在高兴的时候，那个人人都赶上，看看这个家伙怎么不怕三七二十一，认不认识？怎么把你拉得赶上？就提上。
哎呀，第一高兴呐、我17天10夜，
半夜就到重庆街上去走。到那一看呢，这家卖什么东西不要钱，你拿什么随便，啊，那家吃什么不要钱，所有的都不要钱，啊，为什么？我们日本投降了。
蒋委员长于八月十五日致电南京的冈村宁次，指示五项投降原则。冈村派金井武夫于17日前往浙江玉山起降，不巧的是当天玉山下雨，飞机无法降落，因此又改到了湖南的芷江。全程参与受降事务的冷心助理马树礼回忆说，
在八月十七号的时候，这个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总司令叫冈村宁次，他是最高的指挥部了。冈村宁次派了他的副参谋长叫金井武夫，就派金井乘了一架飞机，后面拖块布条，
是
到我们的芷江，湖南的芷江，那时候我们那个同院有个基地，飞到芷江，那是向我们中国坚持陆军总司令胡应钦联军请降。
金井武夫于八月二十三日离开芷江，冷心等则浩浩荡荡于二十七日飞抵南京，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筹划受降事宜。
冷心中将带领的二十七个军官，一排宪兵，一排卫队一排，这个还有个电台吉普车，乘了七架美国飞机，从芷江飞机场，到南京去，从芷江到南京四个钟点，都是在敌人建林区的上空。我在南京下飞机的时候，那天下午天色特别热，金井武夫带了十多人列队在飞机上呢欢迎。我们因为带了一个吉普车，因为冷心因为下飞机的时候他要坐个吉普车呀，那时候没见到吉普车嘛，不好一下飞机就坐日本人的车子，再带电台呀，发电报的这种设备。我知道在飞机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呢，穿很清秀，穿套男的西装，很清秀，坐汽车跑进来。进来之后啊，这里站一站，那里站一站，日本人也不替他介绍，他在这很无聊的站之后，觉得很没趣的样子，因为把坐飞机走了。那我就问旁边日本人，我说这什么人呢？他说是南京市长。真的想象做汉奸的人呐、那种的窘态啊。我们以前呢，除了冷心一个人呢，坐了这个他自己的吉普车之外，还有十部小车，供的军官用，供的十部卡车，士兵用，装到这个南京华侨招待所啊，在那边呢，第一场晚饭，把日本人烧给我们吃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日本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或者啊唯命是从的回应，使我深深感觉到日本那种能屈能伸的性格。
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九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您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九评之七，评中国共产党的杀人历史。前言：中共建政55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当今天的中国人在付出了6000万